们在祷告之前，请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到27节，新约圣经284页，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到27节。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27节，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阿们。感谢神，在祷告之前用这段圣经跟我们所有教员同工分享。这一次的课程啊，可能比较硬一点啊，辛苦一点啊，但是照着圣灵给小弟的感动啊，小弟觉得要坚持这件事情啊。虽然这一次排这样的课程啊，老实说这文化出去的时候，这个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战心惊啊，想说这么硬的课程可能教员大家都觉得不想去了啊。那到了10月20几号，区给我的讯息是总共报名人数30几个，好，这真的是挫折蛮大的。好，我感谢神了，虽然30几个，那时候小弟还是觉得这是对的事，还是要坚持下去啊。这几年小弟深深觉得现代人生活很忙碌，那魔鬼的工作其实越来越厉害，他会用一些我们觉得无关紧要的俗世潮流，慢慢的一点一滴在侵蚀我们教会的青年。很多我们认为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不是有什么相关的事，我们觉得这好像不是很重要，不是很在意的事，可是他就是慢慢的在侵蚀我们，那一点一滴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不断的在侵蚀我们。所以小弟也有感动，觉得我们必须从基本道理再重新来温习过一次哈。我要声明哈，不是看不起我们清教署所有教员同工，怎么叫我们上真教会基本信仰感觉这个我们都知道还要上，只是希望借着温习哈，让我们再次的省察，再次的去深思哈。因为不久前小弟看到一件事情，让小弟心里有点难过哈。当然我想这是无心之过，我们看到我们清教主有的班为了要这个，可能我在想是要拉近跟我们学员的距离结果为这个学员办庆生会，那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风俗里面觉得没什么办庆生会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我们的立场，我们仔细的去深思主耶稣叫我们纪念他的死并没有叫我们纪念他的生，我们只是神所造的一个人，我们何其伟大，我们要庆生。好，如果你去深思到这一层道理，你就会觉得不太妥，不太恰当。凝聚学院的方式有很多，大家可以一起吃个饭聚聚都很好，但是在那边在班级上公开的这样庆生还唱生日快乐歌，实在是不太适当，真的是不太适当。那尤其是教员又带头做这样的事，真的让小弟觉得有点难过，这个我想是不够谨慎。所以这一次小弟特别请赖长老针对我们整个基本信仰的部分再重新再来 review 一次，再来复习一次，让我们好好的来省察深思一下。很多日常生活的小动作我们不以为然，不觉得怎么样，事实上可能就是魔鬼不断的一点一滴的在侵蚀我们，如果我们这点也不注意，那点也不注意，到最后我们可能整个真理就流失了所以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人教员同工在这些小细节上都能够去谨慎。那时间已经有点超过了，我们要来祷告，祷告的时候请我们大家特别为我们赖长老祷告因为他这几天身体不舒服，那今天真的是特别抱病来为我们上课很辛苦，而且要上一整天的课，所以我们祷告中也求神来纪念赖长老的身体让长老今天身体状况可以很舒适很健康的帮我们上课，我们一起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上课今天上这个基本信仰实在是很重的一个课。为什么？本来是要分成两次来上，但是我们赵传道和陈执事他们商量说，如果分两次来上，大家可能第一次来第二次都不来了，我那说要挤在一起，我说挤在一起实在很辛苦那差不多三个月前，我在大同小区讲这个基本信仰的时候那些学员都是老人家然后礼拜一早上的，所以都是老人家。结果本来以为他们都没有兴趣上这个教育的东西，奇怪，怎么他们越来越有兴趣而且上的很高兴所以这个其实基本信仰是，你仔细去思考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那么今天因为早上下午都有排这个茶点时间第一次茶点时间是在早上10:10有20分钟的时间。那么下午1点开始的时候到2:40又有茶点时间，也是20分钟这个那总共都是四堂课第一堂课60-70分钟第二堂课超90分钟下午第三堂课是100分钟然后第四堂课是60分钟我们现在因为有课本所以很感谢主了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讲，但是需要翻圣经的还是要翻我们先翻开这个序言的地方序言地方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基本信仰十大信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1967年就是民国56年的时候我们举行了我们当时杨彦长老他觉得需要把全世界真耶稣教会都聚集起来所以就组织了这个联合总会真耶稣教会世界联合总会也就是联总，那是在1967年1967年那是56年民国56年，那是第一届的一个各个教会的代表大会那么一直拖，本来是4年就要开一次，后来因为种种困难，所以第二次反而是在8年以后，所以在1975年的4月这个第二届的真耶稣教会世界联合总会那时候我是神学生所以我又是我和谢宗光长老一起担任这个大会的记录所以当时这十大信条就是在那个时候各国教会的代表聚集了然后他们一起来讨论这十大信条这十大信条就是从全世界各国的教会他们的代表开会提出来写的这个我们要大家要知道一下好，再来我们翻开这个再翻过来圣经宝训这边告诉我们说这里第二行就说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没有似而又非的所以我们的基本信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绝对不能妥协我们真教会的特色就是不妥协再来第四行说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的应许所以圣经是做我们讨论道理所有的标准所以如果不相信圣经我们可以告诉他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和你再讨论下去因为我们就是相信圣经你用圣经根据来说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不论圣经我就没有办法了那我再来下面这一段倒数第二行说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而今天我们最重要是有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对圣经很多的道理起初并不了解但是到今天我们能够了解是因为圣灵的帮助好，那么下面一段第二行他们将人的愤怒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一节圣经是和别的教会在辩论的时候最好用的一节圣经马太福音15章第8节第9节应该是第9节吧他好像少写一节是不是第8节第9节好像这是从以赛亚书29章13节来的以赛亚书29章13节来的
那么我们讲这句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拜我也是枉然，用这句话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有 很好的遗传、啊、你们有传统的很好的什么信仰，但是在神的标准来看的话、啊、这个如果是违背神的道理，那么拜神都是枉然，虽然 是你的吩咐很好，但是也是枉然、啊啊、再来我们看右边、啊、这个我们基本信仰就是我们教会的共信之道，共信之道。那么共信之道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啊，也是我们得救的基础啊，信心的根基，得救的基础哈、啊，而且是真神的应许啊，啊，也是我们信靠的一个根据哈、啊，啊，所以我们一条一条来看啊。那么第一条，信耶稣。正说信耶稣系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啊。好啊，第一个要讲的是道成肉身。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里头啊，说所有的灵不可以多相信啊，但是如果 哪一个人他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么就是出于神啊。啊，意思就是说，啊，道成肉身啊，这是神要救人的计划，啊，绝对不能说道成肉身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在我们这里有写哈、啊，第一点说道就是神，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啊，啊，神在肉身显现啊，简单的讲，如果我们要布道的时候，就说天神下降就对了啊。天上的神下降成为人来到世界要拯救我们啊，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啊，那么《约翰一书》里面啊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啊，下面一行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啊，所以天上的神，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认识他啊，因为他是看不见的脸啊，但是他却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啊的显现啊，让我们来了解神的本性啊。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说神在肉身显现啊，这个是大灾降前的奥秘啊啊，这个如果不是从圣经，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事情啊。好，那么再来第二点，这里说耶稣是同理玛利亚所生，他是真人啊，啊，所以我们都说人子耶稣啊，人子耶稣啊，真人啊，也是真神啊，因为他是神子耶稣啊，神的独生子啊，人的儿子就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啊，所以他是神子耶稣啊。再来下面的第二行啊，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啊他是神呢？啊，因为啊，他是童女怀孕，啊，童女怀孕，但是并不是从人的情欲生的，他是从神的圣灵啊让他怀孕而生的，乃是从神的灵生出来的。神本身就是灵啊，所以从圣灵怀胎生出来的耶稣啊，也就是神子。那么他在世上干什么呢？啊，第三行说，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那么起初说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啊，这是早在差不多啊将近七百主前七百年，以赛亚先知啊在七章十四节的地方已经讲到了啊，主耶稣来到世界，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世界上的人在一起啊。啊，再来我们看翻过来第二页。神为救赎罪人需成为血肉之体，才能为罪人流血啊！啊，在神公义的原则之下啊，绝对不能说啊，因为啊，你这个魔鬼，你是犯罪的天使啊，我不给你得救，要将来要让你下地狱受刑罚哦啊！那么人啊，人是我亚当是我的儿子啊，那么他的后代，我白白的赦免他们啊。啊，如果神是这样子的话，神就失去了他公义的原则了啊！因此，神一定要成为人，和我们人一样带着肉体的软弱啊。那么啊，历尽啊所有的这个试探 很多的引诱甚至遇到很多的苦难他才有办法用无罪之身替人而死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的原则一定要做所以这个下面也说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承担血肉之体那么是借着死要来败坏长死权的魔鬼那么按照律法的话如果要赦罪一定要流血所以这个流血是需要的但是牛羊的血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赦免人的罪因为牛羊是低等动物我们人是万物之灵相差那么远哪有办法呢所以这个旧约时代只是因信称义旧约时代的人相信说我按手在牛羊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牛羊杀死了这个牛羊替我流血了然后我的罪就赦免了所以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章的地方开始说这是让我们想起自己有罪而已了其实牛羊的血根本没有办法洁净人的罪所以只有天上的神成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竟然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说他流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里说靠着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为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到底世界上的人有什么罪呢如果根据这个约翰一书的三章四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好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2章40节马太福音22章40节又说这个尽力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更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你不爱神你不爱人那你就是违背律法了你违背律法就有罪了不爱神不敬爱神不爱世界上的人那你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么在约翰一书的5章17节约翰一书5章17节又说不义的事就是罪不义的事就是罪那不义包括两个第一个是行不义看不该看听不该听说不该说想不该想做不该做这个都是行不义还有一种是不行义不行义就是雅各书4章17节所说的知善不行就是罪知善不行就是不行义知道这个是好事不做呢就是犯罪了所以是从这个圣经里头知道这个我们的道德标准是非常高的行不义不行义这个都是罪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这个世人都犯了罪其实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原罪问题这个是诗篇51篇第5节诗篇51篇第5节那是原罪的问题那就是大卫所讲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罪了那是原罪的问题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的文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第四行说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敬奉那造物的主最重要是拜偶像去了没有拜造人类的真神那么下面有一个本罪这个本罪也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说的很多说人故意不认识神任凭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这里差不多有22种的罪这样子好再来第3页第2段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人人都要死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那么在这个启示录21章8节是讲到要丢在这个硫磺火湖的第二次的死就是胆怯的啦这个明明听到道理知道了但是他不敢相信说他已经向某某神明这个认作母亲认作父亲什么东西了这个胆怯不敢信的啦 啊，有的是硬心不相信的啊，有的是做了可憎的事情哈，违背神，还有当然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拜偶像哈，他一些说谎话的啊，这个说谎话的最重要的就是啊，把我们的真理讲差错了啊。啊，随便啊，是用其他的道理在蒙混圣经的道理，这样子，这种说谎的人哈，啊，他们的混就是在这个硫磺的火炉里哈。啊，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点哈，说无罪的耶稣为我们受死，因为罪人不能自拔，硫磺血不能赎罪啊。啊，在加拉太书3:22有讲哈，说圣经将众人都圈在罪里。所以圣经是一个宝典啊，能够把罪恶啊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圣经啊。那使这个应许的福气，因为信耶稣归给相信的人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能够有主耶稣啊，才能够得救。那么下面讲到啊，这个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因为他们是黑皮肤啊。那么再来又是讲到人啊，行恶很难做好。啊，所以下面又讲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3:7有讲哈，啊，说这个亚当犯罪了以后啊，用这个树叶啊无花果树的叶来编做裙子要来穿啊，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日晒风吹它就枯干掉了哈，啊，所以到后来神就特别杀了牛羊，用牛羊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就不会坏掉，就不会破掉了。啊，才能够遮他们的羞耻啊！所以这个杀牛羊也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的。啊，那么下面一段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主耶稣没有罪，为我们受死啊。啊，在第三行啊，并要舍，在下面一行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好，再来我们讲第三点哈，说第三天复活啊，又升天了。啊，这一段乱七八糟，因为这个是10多年前我刚进入啊这个教育处啊，当宣道处处负责不久的时候啊，那位叔姊妹哈，这是啊糊里糊涂，他根本没有给我校对，我们就拿去印了啊，所以把这本印的乱七八糟，后来我就懒得用这一本教材是这样子啊。啊，这个第一点说主耶稣的预言哈。啊，主耶稣的预言啊，这个最前面应该是在翻过来的啊，翻过来的引号开始才对啊，你翻过来哈，翻过来第一行有没有啊？引号开始那才是最前面的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好，然后跳过来到前面来，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啊，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啊，然后再回到啊这个第四页这边来第二行啊，这个主耶稣曾预言自己死后第三天要复活啊，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啊，这个啊这里有一点乱，不过我们有一个刊物表给大家哈，稍微对照一下，应该看得出来吧哈啊。那么第二点，主真的复活了啊，这个是。路加福音24:1-6啊，记载啊，主耶稣的门徒那些姊妹们啊，到坟墓去啊，石头已经滚开啊，结果主耶稣不在，看到两个人啊，身体放光坐在那里，告诉他们说啊，第四行说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啊。啊，所以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是这两个天使给他证明了。啊，再来下面这里说40天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啊，所以主耶稣啊死而复活，从复活那一天算起，有40天的时间啊，主耶稣啊都啊常常向门徒显现来讲说神国的事情。啊，然后啊在这个橄榄山上啊。啊，这个两位天使啊，用云彩把主耶稣接上去了，这样子哈。这、啊、主耶稣真的是死而复活又升天啊！啊，再来第三点啊，主在天堂啊，执掌大权要拯救信靠的人啊。啊，第一行这里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啊，在神的右边啊。啊，主耶稣还没有 完成这个中保的工作之前他都是一直在神的右边哈。那么第三行说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哈。主耶稣是升到天上去了哈。那么在下面这里，在下面两行这希伯来书是这样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是因为他和人带着一样的血肉之躯，有一样的软弱一样的情欲，但是他竟然是没有犯罪，所以他才有资格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有原罪本罪那你不能救我，我不能救你，你不能带我死，我不能带你死，只有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没有犯罪这就是成为救主的原因再来我们看第五页第四，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一，他为拯救人类而降生当时这个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他们看见异象，天使降下荣光照耀然后说第三行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全人类的所以在旧约时代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为选民，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这个救恩是要临到全世界所有人类的并不是单单以色列人，所以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再来我们看下面第二，他是唯一的救主，他要救人脱离罪恶，末日进入天国那保罗特别讲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那么使徒行传四章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那到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八节这里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如果人家问你得救是什么意思，得救就是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包括两方面的，一个是今生的拯救，今生的拯救就是脱离诸般的凶恶脱离魔鬼的工作就是脱离诸般的凶恶再来就是救我进他的天国来生的得救就是进到永远的天国再翻过来第五，他是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第一点万物是他创造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八章，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本于他，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好，再来我们看第四行右边，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万有都是，万有就是全世界都所有的东西就是万有宇宙所有东西都是万有，宇宙万有就是。那么再来是下面一行就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哥罗西书一章所说的所以什么都是神他造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一下也好，125页125页耶稣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看前面这里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神是宇宙万物的源头所以这个我们相信创造论但是很多人他们有的还迷惑在这个进化论，其实进化论没有什么根据好，我们看第二，生命在他手中这个主耶稣遇到马太的时候在马大的时候，马大因为他的弟弟拉撒路死掉了所以他非常难过在流泪，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活着那我们现在看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又讲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都是这是告诉我们说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所以凡信主的人将来啊永远不死，就是因为生命就是人里面的光嘛，所以永远不死的哈。所以下面又说生命在他里啊，这个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啊，生命的主宰，所以他的能力能够叫死人复活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叫埃鲁的女儿复活了啊，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了，叫拉撒路复活了啊，这个都来证明他就是生命的主宰啊。啊，再来第三，他以复原为啊，以复原为一哈 啊这个是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哈、啊，我与父原为一啊，我和天上的父原来是同一位啊啊！如果要我们要用解释的更清楚，就同一位圣灵啦，同一位灵啦哈、啊！我与父原为一哈、啊，所以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所以这个灵是充满宇宙万有的，圣灵是充满宇宙万有的哈。好，再看右边这个这一页，第四，他就是独一的真神啊！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有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那讲到这里我们看这个独一神观有关的啊，我们啊三位一体和这个独一神观啊稍微做一个解释哈，我们注意听哈。啊，这个三位一体呀、啊，啊，这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简单把它记起来哈、啊。这个三位一体观呢、啊，这个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稍微有好像有定论哈、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神哈、啊，圣父、圣子、圣神哈、啊。那么这因为是天主教，他们是圣父就是说天主嘛哈、啊，圣子一样啊，圣神啊就是其实就是圣灵嘛啊。所以圣父、圣子、圣神就是他们是就是说天他们的天主、圣子，还有这个圣灵的意思啊。但后来啊大家对这个三一论啊就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哈 啊所以到一直讨论到今天已经经过了啊这个好久好久了哈 啊一两千年了还是一样啊没有什么定论啊，三位一体论其实没有什么定论。但是它的简单的要点就是一位神有三种位格啊，一位神有三种位格啊，他们还是相信一位神哦，和我们的独一真神是一样一位神，但是他说有三种位格。那么所谓位格的意思就是包括有三个要件：智慧啊、感情和意志啊，智慧、感情、意志啊，有这三个要件的就是有位格哈。那么我把这个天主教光启社的啊，这个有一位陈百熙先生，他编著一本叫《宗教学》哈，啊，那我从里面把它录一点东西出来，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啊，他是说天主教论到这个性体啊，性啊就是性啊性情的性啊，性体啊性情形体了哈。说天主教论这个性体的时候，天主是唯一的啊，论性体啊，天主是唯一的啊，论位格的话，天主有三位啊，这是天主教的说法啊，圣父、圣子、圣神啊，同有天主的物，说这圣父、圣子、圣神同有天主的性体的啊，同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天主啊，同是永恒的、无穷的天主。啊，这个是陈百熙他写的哈。那么他对今日啊说，今日要来了解他们所谓的三位一体啊，就是这样讲啊。一朵玫瑰是红的、香的，也是有刺的啊。同样是一朵玫瑰，一个太阳同时会发热、会发光、会发能量，还是一个太阳。一个我存在、我思想、我羡慕。不等于三个我，一个原子包括质子、电子、中子，并不是三个原子。一个等边三角形有三个不同的位置，都是六十度，但不是三个三角形，只是一个三角形啊！这个是他们啊，这个天主教的人写的书里面啊， 论到这个三位一体啊，他的一种解说方式哈。啊，那么现在我讲到本会的哈，我们教会的，我们本会都叫做，我记得那时候大概20年前吧啊，我们真理研究会曾经讨论过哈，啊，当时是定了一个名词的哈，但是后来没有把这个名词啊说得很清楚给所有的信徒知道，好像是独一神灵一神论哈，独一神灵一神论啊。我们当时讨论的名称是说，我们应该啊和三位一体来做一个啊对照的话，我们是独一神灵一神论哈啊。但是也有人啊另外一种解说法说，独一真神一灵论啊，独一真神一灵论啊，这样子啊。啊，那我是把这个，谢顺道长老对这个神观了解哈，这三个重点哈，啊，来告诉大家哈，啊，他是这样讲哈，说三一神观，所以不正确的根本错误，就是，啊，注意听啊，以物质观念来了解神观，以物质观念来了解神观。用人脑去分析真神，以物质观念了解神观，用人脑去分析真神，把圣灵的完整性支离为零零碎碎，把圣灵的完整性支离为零零碎碎。好，以物质观念了解神观，用人脑去分析真神，把圣灵的完整性支离的破破碎碎啊，这样子零零碎碎这样。好，那有三个要点啊，我们要知道哈。第一个，基督降生以前啊，未进行救赎工作的永远的过去啊，基督降生以前未进行救赎工作的永远的过去，神是独一的啊！基督降生之前未进行救赎工作的永远的过去，神是独一的啊！啊，然后再讲后面哈，主再临救恩完成后的未来，神也是独一的啊！主再临救恩完成后的未来，神也是独一的啊，就是啊，救赎工作放在中间的哈，以前是独一的，以后也是独一的，这样哈。那么圣经的主题是救赎，在救赎工作进行期间未完成救恩，神似乎成为三位，其实是同一位神的作为。就是说为了神为了完成他救恩的工作，所以才有降生为人啊，耶稣用神的独生子的身份来到世界，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来啊，那变成圣灵啊。所以他们三位的意思是说，天父啊，圣子啊，然后主耶稣升天了，圣灵降下，这样子。所以他们衰收三位嘛，是这样啊。啊，其实圣经的主题是救赎，救赎的工作进行啊，期间为了完成救恩，神似乎好像成为三位，其实是同一位神的作为啊。好，第二点啊，说圣灵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却是同一位灵啊。在圣经里头有啊，耶稣的灵、基督的灵、主的灵、神的灵哈啊，这个啊。都是很多都是讲同一位圣灵的哈，有很多名称啊，其实是同一位圣灵哈啊，这个就是啊灵里的一致啊，在灵里啊都是一样哈，在灵里都是一样哈，因为神的灵充满宇宙万有嘛哈，所以说这叫做灵里的一致哈，因为同时可以存在一个个地方啊，所以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嘛。在你的心里，也在我的心里啊，在美国，也在日本啊，神的灵充满宇宙，也在太空啊，神的灵充满宇宙万有，是这样啊，同时存在一个处啊，它是灵里都是一致的哈。 好，再来第三点哈，圣灵超越时间空间，既可以降生为肉身，同时又充满天地。圣灵超越时间空间啊，既可降生为肉身，同时又充满天地，既可住在你我里面，又可住在众人里面。这是讲到这个圣灵超越时间空间，无所不在哈，无所不在哈。好的，既可降生为肉身，同时充满天地哈，既可住在你我里面，又可以住在众人里面哈。当然可以运行在我们当中哈，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哈。好，接着我们讲第二条了哈，信圣经啊。信新约、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为证明真神为唯一之根据，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及信徒生活的准则哈。好，我们第一个讲到啊，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啊，所以这边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哈，写得很清楚哈。啊，我们第一个讲到神的灵感动人写的啊，说义人从来没有出于人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这里差一个字改一下啊，说出神的话来啊。说圣灵是感动人写出圣经来啊。啊，再来第二点，十诫是神亲自写的啊，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有写，两块滑板是神用指头写的啊。第三点，圣经的作者是真神啊，大卫临终的时候他说，神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啊，所以神往往是借着人说出话来啊，这其实是神要传达的道理啊，话语啊。好，再来第三行这边有说，圣灵借着人的口来传示，或借着人的手来记录啊。圣灵借着人的口来传述，借着人的手来记录啊。虽然旧约、新约人物约有四十位啊，这个作者哈啊，从这个旧约是主前一千五百年啊到四百年啊，主前一千五百年到四百年啊。啊，这三十位的旧约的作者，包括先知、君王、政治家、农夫等等哈。那么新约是主后三十四年到九十年啊，主后三十四年到九十年啊。啊，有一啊，这个十位作者里面有渔夫、医生、税吏、文士啊。那么十位当中有一位还不太清楚，那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好，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右边啊，右边这个第九页上面啊，他们不过像四十支的笔，真正执笔的乃是真神啊啊，所以这个人是好像笔啦，神才是作者了哈啊。在下面啊，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啊，第一个啊，说经上的话不能会啊啊，这所以这个上面有说哈，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啊，因为神的话永远不改变啊。所以如果啊你能够啊像神一样啊，当然是因为你有守他的道啊，你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将来进入神的国和神一样永永远远啊，那是因为你承受神的道，才能得到永生神的啊所有的一种性情，还有永生神的永远性哈，能够住在天国啊，永远不死哈，这个就是像神一样有永生嘛哈。啊，这个天地啊，这个第三行，天地都要废去，立法的一点一坏不能废去啊。下面大概都有解说了哈。那么第二，圣经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啊。啊，这说你们查考圣经啊，因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哈。啊，所以这个圣经啊要证明耶稣基督圣经它有它的普及性啊，所以五百年来啊 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就是圣经啊，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啊。再来就是说1995年按照圣经公会的统计哈，这个全世界有6亿7000万本的这个圣经销出去啊，1995年是6亿7000万本啊。那么1996年台湾就销了56万本，1996年啊，只有台湾就销了56万本啊。那么1997年那时候圣经的翻译本有2123种啊，2123种啊。现在当然更多种翻译本哈。那么全世界的人口统计的话，100个人有97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语文的圣经啊，97%的人可以看到自己语文的圣经啊。可见这本圣经和其他的经典完全不一样哈。其他的经典哪有翻译这么多种，而且能够普及到全世界97%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语文的圣经，不可能的嘛！啊，所以可见我们的神是啊，宇宙万物的神啊，是全人类的神啊。这个圣经这个经典是神的经典啊，是要普救万民的经典啊。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一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来。知道里面是有永生之道，同时也是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啊！啊，那么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这边注意看哈，这个第二下面的第三行啊，说有指着我写的话啊，有指着我写，你们若不信他，你们若不信他，怎能信我的话啊？啊啊，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相信啊，圣经里面指着啊耶稣基督的话啊。啊，那么到底有什么话？下面我们看第五行右边，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啊。啊，这里是告诉我们啊，在。啊，这个路加福音24章里头啊，有提到主耶稣有讲到，有三个地方来记录啊耶稣基督的事情啊。啊，这个在这个啊摩西的律法上面啊，啊比如说在创世纪22章18节啦，啊这个民数啊这个啊，所以这个我现在没时间讲那么多，这个。创世纪22章18节，民数记21章第9节，生命记18章15节到19节哈，这个都有记载耶稣基督的事情哈。我们简单看一点东西好了，我们看这个生命记18章好了哈。啊，这个240页哈，生命记18章。我们从15节读到19节，这是摩西五经里面的东西啊。18章15节，耶稣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卫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啊，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他神的罪啊，谁的罪啊？啊，这个就是啊，五经里头哈，生命记18章的一个，那民数记21章第9节也有啊。那创世纪22章18节也有哈，这个都是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指着耶稣基督写的啊。好，再来我们讲先知书里头也有指着耶稣说的啊，比如说啊，这个耶利米书23章5节到6节啊，讲到啊，这个是主前差不多500多年哈啊，就是大要从大卫的子孙里面生出耶稣基督来。耶利米书23章5节到6节哈，好，再来弥迦书5章2节啊，这也是接近700年了哈。这个主耶稣要降生在这个伯利恒啊，有这个预言啊。 好，再来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这个是差不多主前四百多年哈，主耶稣要被卖三十块钱啊，被卖三十块钱，这个有早有预言哈。好，再来，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啊，主前差不多将近七百年哈，主耶稣要从童女玛利亚生出来啊。这个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啊，这个是先知书上有指的耶稣讲的话啊。再来诗篇啊，诗篇上面也有哈，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啊，都是在讲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十四节到十八节写的最清楚啊。诗篇二十二篇十四节十八节，那么十六篇的第十节，主耶稣要死而复活哈，十六篇第十节哈。所以这个圣经里头好多的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结果都应验了啊。好啊，再来我们看翻过来第十页第三啊，教会所传的道理必须合乎圣经啊。我们看第三行下面第三行啊，说有人要把福音更改了啊，那第五行右边，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这样在书第一章特别提到这个福音的正确性，不可一点点的删改，不然的话是被咒诅的。好，那么在下面三行，一年主耶稣，这个保罗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一年三个安息，本着圣经啊，这个本着圣经就告诉我们，圣经是啊我们真理的标准啊。好，再来下面，圣经是真理的标准哈啊，说凡违背圣经啊，或是以人力增减更改圣经啊，必自取败坏，招惹灾祸啊！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啊，就是圣经最后面有记载，如果在预言上加添什么，就有灾祸临到他身上；如果在预言上删去什么那他就要删去生命树和圣城的份，也就是没有办法进天国了啊！是这样。好，我们再看第十一页哈。信徒生活的准则啊，圣经是信徒生活的准则啊。我们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这个脚前灯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不会迷失啊。那么这个脚前的灯是让我们不致这个被石头绊倒啊。脚前灯是让我们不致落入魔鬼的陷阱啊。那么神的话又是路上的光，我们要走天国路啊，路上如果有光，我们就不会走错，我们会走在正路上面哈，就不是沉沦下地狱受永刑啊，还要走在这个得救的光明路上啊，才能有进到永远荣耀天国哈。好，那么再来第二点，圣经是人类道德的标准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小故事说。是说一个欧洲人到这个非洲去啊，这个啊那个黑有黑人啊在这个树下在看圣经他就说，哎呀，这个不流行啊，这个看什么圣经，圣经早在我们那边不太流行了，你们还看什么啊？他说，如果我不看圣经的话，你现在就在我的肚子里面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是道德的标准啊。所以这边也有告诉我们，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个叫我们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这个是圣经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使人归正就是走正路使人归正就走正路走正路包括行为上的正路还有就信仰上的正路然后教导人学义义就是合理的事情合乎真理的事，教导人怎么样做会学习来学习义义者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学习义道就是圣经里头的合理合乎神标准的道理 那么最重要是要达到完全啊，将来能够行善啊。啊，第三点，圣经不可因时代的潮流而改变啊。那么是诗篇119篇89节哈，讲到神的话安定在天啊，所以句句都是炼净的了啊。啊，不可加添，当然也不可减少，也不可更改哈。我们再看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哈。好，这里第二行这边说，你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啊，我每次看到这一节圣经，就想到啊，这个多少十多年前啊。这个巴掌溪事件的时候，我这个巴掌溪事件的时候，那四个工人就站在这个溪中，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啊，起初这个山洪爆发，不知道从那里水一直流下来，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逃走了，站在这个大石头上面，要想要逃，一直要求救，没有人来救他们啊，那个水到脚踝的时候啊，他们还有一点不在乎啦，还一直在等待看有没有救援啊。但是水是越冲越大，越来越高，冲到他们的小腿的时候，有一点要站不稳了，他们四个人就靠近，然后都抓得很紧这样子啊。但是当水超过膝盖的时候啊，就把他们冲走了啊。所以这四个人就是死得很冤枉啊，没有人去救他们啊，因为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啊。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什么啊？说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啊。一直一波一直来，而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好厉害。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其实常常受到这个社会影响太大了。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好几次我说，怎么有的当教员的要穿那个肉虎的这个牛仔裤呢？后来我又一直问他们说，说最近要买这个。比较高，这高什么？高腰的，要买高腰的这个裤子好像买不到了，是真的这样吗？我不知道啊，为什么更加流行呢？你站着还好好的，一蹲下去就不好看了哈。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世界超乱七八糟。我从小就是很震惊的，我都不怕人家笑的啊。所以我说我以前读淡江上学期，我们班同学是穿着那个扣扣鞋那个很高跟的走路又扣扣扣扣然后西装穿的笔挺的用那个阿辉头又黑梳的好亮油擦的好亮那都是开着轿车去上学的我是穿着一个球鞋穿着这个牛仔裤，那个以前那个牛仔也不是，就是那个大学服装那个牛仔裤以前那个短短的根本不好看乱七八糟但是那个是制服嘛，我就穿那个那个又理个平头所以人家看我好像小孩子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我没有错所以人家怎么想，人家怎么说，我一点在乎都不在乎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就是自己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这个流行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随之流过来到后来把它冲走了从这个上游吹到这个冲到下游，从下游冲到最海，沉沦到地狱去了今天世界就是这样流行了所以今天世界的流行实在很可怕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要动心这个都不值得当然我有一个很节俭的观念我不会乱花钱的绝对不乱花钱的所以我从小我妈妈我去当一配军官这个月薪是100块1000块我就全部交给我妈妈我都一毛钱都不拿我妈妈说拿100块说你给你当零用金我说还有啦我零用金还有不用我就是这样因为我节省所以我觉得不跟人家流行那不对的就是不对，我觉得不好，所以我到当益达上师的这个导师的时候这个女生班他们毕业舞会当然上学的时候不能开舞会毕业舞会要我去，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信耶稣，我从来不参加舞会的，所以你们要去我绝对不会去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这个该守住的还是要守住哈，绝对不要跟人家流血哈。但是我是觉得是现在有的大学生怎么要在教教会要毕业的时候，哎，竟然搞得好像星光大道干什么东西呀？你要毕业就毕业，为什么要好像星光大道在教会里办这个星光大道什么东西嘛？哦，这个简直不像，太不像话哈！所以我们说这个潮流影响真大真大哈！啊，所以这里说，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一节圣经是说，要敬重神的道理，这样不要随恐怕随流失去。后来再看的时候说，越发郑重，越发郑重，就是说这个潮流越来越冲越大，你越来要越看重，越来要越坚守，你不能稍微放弃就完蛋了。所以下面这里告诉我们，绝对不要将人的愤怒当作道理教导人，拜神也是枉然，没有用。好，我想这两章、这两条讲到这里。